那我们请翻到250页。那么上一次那个司机室啊，他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大概复习一下啊。啊，他已经讲很完整了，但当然我们大概会简略带过啊。那我们先看到这个说这个祈雨，那么它有三个大项，第一个就是雨邪举罪时，那么第二个是雨邪说法时，那么第三个在于歌笑嬉戏等时啊，这个三种阶段啊。那么这个上次讲到这个邪举罪，那么我有讲过一个例子，那么叫做举罪，那么就是当时阿兰尊者，那么被这些北大迦摄尊者，那么举了六种图吉罗罪啊，那么阿兰尊者，那么他偏袒右肩了、啊，那么脱掉他的鞋子，那么长跪合掌，那么向大众来大众生来忏悔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大迦摄尊者就把阿兰呢、啊，那么牵着他的手，那么跟他说，那么等你这个烦恼断尽，那么你再来；如果你的烦恼没有断尽，那么你就不要来，就是把门关起来了，就不给他参加这个结集经典。那么这个阿兰尊者，那么当然是很悲伤了啊，那么就离开了啊。离开这个时候呢，阿兰尊者，那么他回去了。那么回去以后呢，他就思维这个佛所说的诸法，那么他就是要断他的这个烦恼。那么他是证了出果，那么他还有。这个如果说这个以前呢、啊，我们在说这个分别，说一些所谓分别起的烦恼跟俱生起的烦恼，那么那个时候有说到出果是断了112种的这个啊烦恼，那么后面还有16种俱生起的烦恼，那么出果没有断。那么这个阿兰尊者就思维，就是晚上，在这个晚上就坐禅，那么惊醒，那么就把最后的，当他这个很疲惫的时候啊，因为当时他是出果，他是慧多定少，那么定跟慧是没有均等，那么他就是没有办法证阿罗汉果，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是那个。坐禅惊醒，那么达到这个定慧均等，那么当时就把16种俱生起的烦恼给断了，那么就在他的头啊要就枕啊，就是要躺下来的时候，头还没有碰到枕头的时候啊，这一刹那间啊就证了这个阿罗汉果，那么像电光石火一样啊，那么阿兰真的入这个金刚殿。那么就得了三名，就是这个天眼名、宿命名、漏尽名，那么得了六通，六种神通，那么得了共解脱，那么叫做大力阿罗汉啊，证这个大力阿罗汉。所以阿兰尊者又回来了。那么当时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到阿兰尊者，他有两个原因，他不愿意证阿罗汉的，一个是他证阿罗汉就不能当火的侍者。就不可以叫人家叫来叫去，使唤来使唤去啊。那么第二，所以他想要修这个福报，想要来当佛的侍者，那么这是第一个。那么当时的这个就是说阿兰尊者他就是贪求供养世尊，那么得这个多福啊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他的定少慧多啊，因为他是多闻第一，那么他定少慧多，没有办法证这个阿罗汉果。 那么现在终于证了阿罗汉果，做大力阿罗汉啊。那么他就回到了这个汇集，叫汇集经典这个地方，那么就敲门，那么大家摄政陀就应门，就问敲门的是谁呢？那么阿兰说：“我是阿兰。”那么大家摄政陀：“我不给你开门，那么你自己从钥匙孔进来啊。”然后这个阿兰就回答说：“可以。”那么他就用他的神通力从这个钥匙孔进来，那么礼拜这个大家摄政陀忏悔。说大家摄尊者，那么你不要再见责我，不要再责怪我啊。那么大家摄就摸他的头，跟他说啊，我是为了让你能够速速的证道啊，证这阿罗汉果，所以希望你不要嫌恨我，所以就是说我是希望你能够证啊，所以才有一点为难你的啊，就是故意把你拖出去的啊。就让你这样很悲伤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再用功一点，那么就是定慧均等就证阿罗汉果。那这个是当时没有讲完的这个补充啊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啊，这个邪说法，那么有这个啊六种，一个就是不思量语、不敬语、杂乱语、非有教语跟非有法语。那我们看这个害事不重语音这个地方啊，上次是要就是从这边要开始就复习啊，不重语音而宣说故，名非有教语。这个重就是符合，那么不重语就是不符合，不符合道理的音，那么去宣说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非有教语。什么叫非有教呢？就是说非有就是不能够怎么样呢？教就是劝化，劝化他人来相信佛法叫做教。那么非有教就是不能够劝使他人来相信佛法的一种语言，那么叫做非有教语。好，我们看这个辟玄记，不重理因而宣说故等者，能成立因有过失故。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个立的这个宗旨啊，那么这个因啊就是有过失，就是他讲这个因啊就是没有办法来符合这个宗旨。就比如说中音域，这个就是啊这个理因啊，所谓的因理啊，中因欲是什么是啊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立一个宗，那么这宗旨，比如说声音是这个啊无常的，叫宗因呢，就是要说明原因啊，因缘所生故啊，声音无常是因为因缘所生，那么两种气互相敲击，那么可能会发出声音，那么就因缘所生，因缘灭的时候声音也没有了。那么欲就是如敲钟，那么这个就有声音。那么如果你也可以找一个比喻，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水泡，那么它也是因缘所生法就会消失。那么如果你的因你跟他说不是因缘所生，那这样就是这个叫不重语音。所以这个不重因就是成立因有过失，比如说你就讲因缘声音是无常，那么中那因说非因缘所生，那这样就是这个不重因。不能成就所立中意，他就没有办法来成就所立的宗旨，那么要宣说的意义他是不能成立的。当知是因名不重语，所以这个因你所立的这个因它不符合这个道理，违法违义故，它违背了这个佛法也违背了教义，所以叫违法违义。名非有教义，就是它没有办法来教化众生，不能够使令众生来相信佛法，我们叫做非有教义。看这个害因不相应为辟旷故，名非有欲语，就是他所说的是引那种不相应的这什么的比喻，辟旷就是比喻的，这个比喻来说明，那么这个叫做非有欲语。非有就是他是 不符合的一种，就是或是不正确的一种比喻啊，或是不相应的一种比喻。那我们比如说这个钟叫做声音是无常，那么因，那么因缘所生故，那么欲就说虚空，可是虚空是什么？它这个一看起来虚空不是因缘所生化，那么这样虚空看起来是常，那这样的话你立的这个无常跟常这个比喻就是互相矛盾，那么这个欲就是叫做非有欲，这样的比喻就是不符合啊，这个叫做自己互相打自己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就是引不相应为譬况，就是譬喻的。看这个譬喻句，引不相应为譬况故，等者引同类喻啊，同一类的这种比喻，可顺承宗，可以顺理来成立宗旨啊。那么如果是不相应，若不相应，宗亦不立。如果你引这个不同类的这个比喻啊，不相应的比喻啊，这个中立中义不立，就是没有办法成立宗旨啊，义理。不相应者为不相似，不相似故即为异类，就是说你找一些不同的不相应的这种比喻，不同类的比喻，这就不相似，就是异类，就是不同一类。缺无同义啊，就是缺乏这个相同的比喻，故名非有义，所以叫做不合的这种比喻啊。再看这个亥六，显晦览故名非有华语，就是你显示的这种是讲的是一种染污的这种事情，那么就是非有华语，就是使令你不能够这个引这个没有义力的事情啊，跟法不相应的啊。那我们看这个辟玄记，显晦览故等者，宣说种种王论，王论就是政府的事情啊，或是政治的事情叫王论，结论就是土匪啊，怎么抢银行，怎么抢劫，怎么那些事情，饮食就是饮食男女，就是男女间的种种事情等论，名显晦览，就是去凸显或是显明这种染污的事情啊，污秽染污的事情，能引无益，就是他没有办法引这个有毅力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白板上面写，这个毅跟力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毅跟力，我们先来比较第一个。如果是讲福报的境界，怎么称为毅？那么力呢，是指智慧的境界。那么就是这个毅比这个力啊，这个力更为殊胜啊，所以是智慧的境界啊，一个是福报境界。那么第二种，一个这个义就是指世间的福慧，那么力是指出世间的福慧，那么就是出世间的那么义力啊。再来就是义是代表慈悲，那么是力是代表智慧啊，所以这个力比义啊更为殊胜啊。就是讲毅力啊，所以这无毅就是你学习这些讲这些话啊，也不能增加你的福报，也不是世间的福慧，也违反慈悲，那么就是能以无毅啊，这个意思是这样啊，所以是有一点点差别啊。名非有华语啊，所以讲这些话，那么它不符合佛法，那么不能使令众生得到这个义或利啊。又于歌笑嬉戏等时，即观五岳 戏笑排说等时。那么就是这个歌笑嬉戏，就是唱歌啦、欢笑啦，这种嬉戏，这些游戏啊等等，这个时候，那么又观舞看这个跳舞啦、乐啦，做种种音乐啦、戏啊种种的这种啊这种戏啊，比如说什么剧啊、什么戏剧啊等等。笑，比如说讲种种的笑话啊，或是演戏的人说一些笑话。排说，排说就是表演杂耍啦、啊，或是小丑，或是讲一些逗人欢乐的这种脱口秀啊，叫做排说。等时有隐无意啊，就是无意无力的 啊，就是没有使令众生得到福报、得到智慧啊，这样的话就是无益无力啊。始终略益者，显如前说三十其语，就是这个表示啊，就是如这把这个略益，就是把前面这几种，把它呢来说明，那么有三十其语，有三种的这种状况呢，那么来显示这个奇异。那么这个奇异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奇异是有点不同。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奇异，这是第三种啊，所谓的歌笑嬉戏啊等时啊。好，我们看辟言记，此中略异等者，如前所说，学举罪子，这是第一种；邪说法子，这是第二种。歌笑嬉戏及观舞乐戏笑排说等时，这第三种。四名三十，于三十中诸有所说，皆名其语。所以他把这个邪举罪、邪说法、这个歌笑嬉戏等时，这样把它列成三种，都属于其语。这个演戏的人啊，好能够出家也是不简单啊。啊，唱歌也是出家，也不错。在这个，对对对，你讲的弘一大师啊，弘一大师这个家庭的状况非常富有，可以到日本去留学，那么也认识了很多个女生啊，这个作诗作词，然后他这个写字，然后刻印，什么都是一流啊，都没有不是一流的啊，什么都很行。可是呢，他一出家就不一样了，他这个一条毛巾可以用了几十年啊，然后穿的衣服都是补了再补的啊，然后这个吃的饭都是非常的少，非常简单。如果他的弟子不听话，他就绝食。就不是你的弟子啊，就说谁啊的这个师父生气啊，来跟他忏悔，他才要吃。他宁愿饿了好几天都不吃东西，所以他的身体状况都不好。那么这个是很特殊的啊，就是从一个在也演什么茶花女，在日本也演男扮女装演什么茶花女，这是很特殊啊。那妙见长老有一个弟子叫做刘兰溪啊，就是刘兰溪啊，唱歌的啊，就是唱什么野江花的回忆啊，啊小时候的愿望，什么北风啊，听都唱的还蛮好的啊。然后在这个法云法王寺是吧，那个时候是法王寺出家啊。
刘兰溪去出家。
就叫道隆法师嘛。道隆法师啊。在长老那边啊，明灵长老那边出家啊。后来他去那个灵泉寺打禅期啊。他是很不习惯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那个时候啊，要那个打禅期的时候要煮给200个人吃啊，然后用两只手要拿两只那个铲子啊，那个力量很，我们一般的人都没那个力量去 铲那个200个人吃的大锅子，那个很辛苦哎、欸。我们这次的禅修，六七十个人拿那个大铲子就很辛苦了、哦、如果两只手一次拿一个，哇，那是很累的、哦、很辛苦的、哦、上次那个谁，那个对，那修慧跟碧莲都很辛苦。啊，我是说那个86年嘛，那个达赖喇嘛来的时候，刘兰希当这个翻译啊，就是道隆法师，不要叫刘兰希啊，已经没有刘兰希了，道隆法师当翻译啊。啊，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唱歌的或者是说演戏或者什么，然后变成这个出家众啊，这个就是也是很不错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再来是前面都在讲身业口业，那么再来讲意业了啊。看这个贪，这个是贪欲的部分，我们看这个。那么这个贪欲色，我们看这个味八贪欲色，那么它分成三个科，一个就是有猛力贪，就是蓄意；蓄二就是余财或聚；第三蓄三是还彼所有，定当属我，把别人的钱财全部归他了啊。这是在贪欲色，看这个论啊。复次诸贪欲者者啊，这个者第二个者就是语助词，那么也有一种表示等等的意思啊。前面或是所跟贪有关的等等啊，这就有第二个意思，一个是代名啊，一个是代名词，或是语助词，那么也可以表示等等意思。此次总句啊，总说就是诸贪欲者，有猛力贪者。为与他所有啊，这个就在讲别句的啊，别句就是猛力贪是第一种，为与他所有，对别人所有的东西由贪增上，因为他的这个贪的烦恼增上了，欲为己有，想要把别人的据为己有，起决定执，那么升起内心生理决定的执着，执着一定要变成自己的。起决定之故，于财者，那么对财的部分，为世俗财类，就是有形无形这种财宝，金银财宝。具者，为所受用之具，对汽车、房子等等的之具，即此两种总名为物，把这个世俗的财类跟之具加起来叫做物。还彼所有，定当属我。啊，这是第三种，就是要把别人都占为己有。此显贪欲升起形象，形象意思就是内心活动一种相貌。此中略欲者，当知显示贪欲自性。那么贪欲自性就是指这个猛力贪啊，就是所谓的贪欲自性。自性就是体性，贪欲的体性，猛力贪。贪欲所缘啊，这个字打错了。贪欲所缘，在贪欲所缘就是指什么呢？余财集聚啊，就是物啊。余财集聚就是贪欲所缘，他这个贪欲的心所，他所这个攀缘的这个对象啊，或者他的所缘境，那么就是财跟聚啊。贪欲形象，形象就是指说。还彼所有，定当属我，就是内心活动的相貌啊。贪欲形象，看这个啊，《辟寻记》此中略欲等者，贪欲自性，配属句中出一句，有猛力贪。贪欲所缘，贪欲所这个的所缘境啊，贪欲的心的所缘境，配属次二句，余彩及句。贪欲形象，贪欲内心的相貌，配属后一句，还彼所有，定当属我。那么这是在简略的说什么是贪啊，贪烦恼。再看这个嗔恚啊， 就是蕙酒，就蛏蕙色。那么蛏蕙色有分为五个科，那么一个是恶意分北，再是当杀、当害、当为衰损、脾当自祸，种种忧恼，就是都对别人不利的啊。我们看这个文，复次蛏蕙心者者啊，蛏蕙心者者啊，这个者就是刚刚讲说是等等，此事总计。那么总句就是称为心者。那么恶意分北，这是别句啊。第一个恶意分北，位于他有情所，对其他的有情啊，这有情如果是人的话，就是啊有情包括种种啊，不见得是只有人啊，那么可能也有别的啊。由称会增上力啊，所以有些轨道哎，它也是在有情里面啊。畜圣道也是在有情里面，由称谓增上力，意为损害啊，去想要去损害、伤害他们，起决定执，故生起这个决定执着。当杀者，就是其中还有一种，就是当杀，就是为欲伤害其身，想伤害他的这个身体。当害者为欲损恼其身，就损害他的身体。当为衰损者，欲令彼财物损耗，想让他破财啊。彼当自祸，种种忧恼者，这是第四种，想要让他的欲令彼自失财物，就是虽然就是我这个没有办法直接去让他破财。那么我希望他自己会破财啊，就是这种就是一种所谓的心怀这种嗔恨啊，比如说这种诅咒别人啊，诅咒人家啊，诅咒这个谁啊怎么样啊，心里面对谁不满就诅咒别人啊，所以但是这个我们怎么对付这个诅咒呢啊？诅咒有没有力量呢？是有力量的。如果有禅定的人，那诅咒力量更强。或这个人心力强，有福报，诅咒力量也很强。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得罪人啊。怎么办呢？要多念观世音菩萨。就是在这个《普文品》有一句说什么：“咒诅诸毒药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观音力，还找于本能。”本来是说，本来翻译的时候不想写还找于本能，后来讨论很久很久以后才决定用还找于本能。本来是两者皆不害，凡是两者都不会伤害啊。那后来想要让这个咒诅，想要去诅咒别人的人啊，放弃诅咒的念头，希望他读到这一句以后，不要去伤害别人。所以叫做还找于本能，有时候会还找于本能啊，有时候会啊，就是诅咒别人或者伤害到自己啊。那么念彼观音力，如果你能够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那么你不会受到这个衰损，受到别人的诅咒啊，是诅咒是也是有蛮强的力量啊。这个有些人是下这种咒语。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啊，就是这个那个冯冯居士啊，就是有点神通啊，他讲就是他的就是那个时候在做一个天眼服务啊，那么香港有一个人啊打个电话非常急迫，说他这个三个人他有两个朋友，那么一个礼拜前已经中了一种滤过性病毒死掉了，那么他自己也中了滤过性病毒，可是就不知道是什么毒，就是、医生也没办法治疗，那么就是看看他有什么办法。那么这个冯冯在电话中就跟他说：“说你呀、跟前两位朋友到一个大陆陵墓啊，就是一个墓里面呢、去这个就是。”类似说去观赏或者什么，那么其中两个朋友讲一些不好的话， 那么这个就是有一点在就是好像讲一些不恭敬的话啊。那么这个你在旁边笑，好像你也蛮赞同的啊，所以那两个朋友就中了这个坟墓的这种咒语，那么就中了这个蛊毒啊啊。那么你也中了，那因为你只是笑，所以你可能会慢一点死，他们两个已经死掉了。怎么办呢？就是说，一个就是现在开始三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用大杯水，那么就是念大悲咒，念108遍，每一天都念108遍，把这个水喝了，然后全身都擦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说，向这个灵魂方向忏悔，说你没有恶意，希望他能够原谅你。第三个就是从现在开始吃素，把吃素功德回向给灵墓里面的王者，希望他能够放过你，就是也给功德啊，然后也不要杀生这样。那么一个礼拜以后就打电话说他全身的这些一过去病毒全部都没了，那么就好了啊。所以说这个就是做足诸毒药啊，当然刚才讲念大悲咒也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，就是这三种，就是配合那么做足诸毒药，所以害生者念彼观音力，还着一本。所以这个是这也要就是别的那种陵墓就不要随便去，然后去了要恭敬啊，恭敬。
是那像有的那个木乃伊出土啦，或者是大陆有在展那个什么百年什么那个印玺不坏啦，然后在展览又收多少钱呢、啊？
尽量不要参加啊，尽量不要看啊。你要念的，如果你要看，就恭敬心啊，然后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你也不会中啊，就不要议论就对了啊。不要议论，好，不要说有讲一些不好的话。好，我们看这个《毗荀记》，此中略意如前应知者，如前贪欲略摄三欲啊，就是贪欲把它总，把它简略的把它给做一个整理啊。那么它包含了三种意，色就是包含，那么一个是自性，一个所缘，一个形象。自性就是讲它的体现，它的特性，那么所缘就是它的这个所缘境，所攀缘的对象啊。形象就内心的相貌，称谓略意应之意耳，称谓自性配属别具中恶意分别。这个自性就是恶意分别，就是心啊，心的这种什么心的这种体现啊。再来就是称谓所缘配属当杀当害啊，亦这个当为衰损，或是还有彼当自破种种忧恼，那么这些属于这个他称谓自称谓这个所缘有四种。那么再来就是讲这个称谓形象为损害等其心决定，就是他想要让别人就是得到这种什么这种损害啊，就是要内心的相貌，希望别人遭殃就对了。如下觉得分说，明白59卷10页，今此略五或恶意分别色，故不更说。他就觉得说他这边不再说了啊。好，我们看新的这个，今天要开始讲邪见啊。看这个位置，邪见是生一种惧啊，就是复次诸邪见者者，就是种惧。那么再来是生二是别惧，少一个惧啊，少一个惧，别惧。那么这个，他把它分成是所谓的九大科啊，就是序一起如是见，序二是立如是论。起如是见就是讲这个内心的思想，这种邪见的思想起如是见。 例如是论，不只从内心 还发表语言，发表言论出来了，心里面想了以后还要讲出来，例如是论，就是影响别人。那么再来续三是无有思疑等啊，这有讲三种。再来是续四无有妙行，无有恶行。那么这个无有思疑是谤因，无有妙行是谤因。再来去五是无有妙行恶行，恶业果及易守，这是谤果。续六是无有此事他事，那么这个也是在讲，这有谤因也有谤果啊。那么无父无母，那么这个无父无母这个部分，那么他也有这种属于啊，这个所谓的也有谤因跟谤啊，这个是属于谤因的，它的成分比较大啊。再来是无化生有情，再续八，那续九是世间无有真阿罗汉，这个是谤果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看这个文，为始啊，复次次诸邪见者者啊，这个诸邪见等等，此事总句啊。岂如是见者，此显自心人可欲要当所说矣。岂如是见者，就是说这个内心啊升起如是的这样的见解啊，这个见就是一种执着的见解，是他有执着的一种见解，叫做见，执着见解。此显自心人可欲要，显示啊，自心他的内心呢、啊，人可就是有一种有力量的一种认识，就是他是一种有力量认识，就可以称为圣解啊。有力量的认识叫做圣解，这个圣解就是殊胜的认识，叫做圣解，就是他是有力量的认识，又叫做殊胜的认识，叫做圣解。欲要，欲要是指那内心欢喜。他所执着这种道理叫欲要，内心欢喜啊，他所执着的道理叫欲要。当所说意，就是现在还没有说，可是未来要说啊。当所说，当就是将来，当来或者将来，将来他要说的意义，就是虽然现在没说，可是将来他会说，就是当就是将来，当来。看这个批准句，岂如是见等者，此中人可谓及圣解啊。这个人可的意思就是圣解，就是有殊胜的认识，有力量的认识。岂见因故，他升起的这个见就是思想，就是内心的这种思想执着的见解，他已经升起这个执着的思想的因的原因。欲要即增于始，一见其故。这个欲要就是内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欢喜，他所执着的道理。那么什么叫增于始？就是他的这个第六意识啊，想要去什么呢？这个名为先故想，想为先故说。他要说之前，他要增加一些语言，他要去安立一些假名，就是他要安立一些名言，但是这些名言是没有自信的啊，所以这个是增语，就增上的语言，增加上去的语言，就是你要讲多一点，你要描述多一点，你要让人家相信，你要让人家认同，你要把它讲得多好。所以这个真语有点就像人家那个广告词一样，就是来吸引你去认识，所以叫增上的语言，增加上去的语言。那这些都是假的，假名字，就是这些假名啊，就是安利的。你为了什么样的需要，那你安利上去的叫真语。 曾律师依见起故，依他的这个见的思想，那么还升起，升起就会多讲一些话啊。予所说意，未说当说，就是他对他所说的道理，意就是道理，未说当说，现在没有说，可是当来会说，是名当所说意，那么就叫做当所说意啊，当来会说的道理啊，是邪见呢，是一种他自己认为是道理啊。那么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起如是见，就是内心的思想没有讲出来，但是未来会讲出来啊。好，第二个就是立如是论，那么不但想了，又讲出来了，我们这已经发表出来了，就是发表一种言论，或是发表一种语言，或是发表一种见解，那么叫做立如是论者。所以这个邪见啊，这种立这种邪论啊，影响很多人啊，就会受害啊。所以这个邪说会破坏人家的什么慧命啊，这个使令你堕到恶道里面，永远都出不来啊。所以它的严重性比杀人还严重，比把你杀了，你还可以活下一世，你又马上活了起来。那但是呢，邪见呢，把你杀了，永远都堕到三途里面都出不来，所以这个伤害的严重性更大啊。所以有政治政见还蛮重要的。立如是论者，此显受他当所说意，就是受就是教授或是传授，这是显示他当来所要说的义理，所要传授的义理啊，或者道理啊，这个义就是他的邪见道理，就是义啊，邪见道理，当所说义就邪见的道理或邪见的义。好，他要说三种了，三种：无有私语，无有爱养，无有慈食。这个无有私语就是无有私语得福。是你这边布施了给这个穷苦人了，你也得不到福报啊，叫无有私语得福。无有爱养得福，就是你去啊，爱就是你对你所爱的人，亲爱的人，比如你的兄弟姐妹啊，这亲属啊，这亲爱的人，然后这个是或是对你这个有恩的人，那么就是爱养。那你去供养他，去养护他，或是去这个啊，使令他生活无没有这个困顿啊，那你也得不到福报。那么这个就是邪见嘛。无有爱养得福，无有济世者，就是所谓的你去无有慈世者，就是你去济世这些尊贤呐、啊，那么这些有道德的人呐、啊。过去已经往生了这些你的这个祖先呢、啊，你也得不到福报。他就是要来说明，那为什么他有这些邪见呢？那我们把它反过来讲，布施那一定会得福嘛？可是他说没有，这个爱养会得福，他还说没有。你去奉养父母，他说没有福报，这很奇怪啊。无有之事，你去济世。这个尊圣贤人啊等等啊祖先啊，他也说没有福报。那么为什么他说没有福报呢？他来解释原因了。为有三种医药毁波施故啊，他因为有三种医药，内心的这种看法啊，他有内心的这种看法，那么他来毁波，毁就是毁谤。波就是波舞，波舞，波就是排除的意思，波舞就是排除，毁谤，排除，毁谤，毁波，就是毁谤排除啊，或是波舞啊，所以波舞因果就是排除这个因果，就否定这个因果啊，所以这个波是。 把它拍除，那么就是古代用这个字就可以含有多义啊，含多义啊。三种医药委波思故，三种的这种内心的这种看法，那么内心执着的道理，那么去诽谤波武这个布施，那么有这个德福的这个把它排除啊。那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内心有三种，一种叫做财务医药，就是他怎么样呢？为什么叫财务医药？就是他内心啊贪找自己的财物啊，那么舍不得来布施啦、啊，然后就讲说啊，布施啦、啊、没有功没有福报啊，得不到福啊，他就是舍不得布施嘛啊，他认为布施得不到福，故意去否认。再来清净医药，清净什么是清净呢？清净他这边的意思就是最殊胜，叫清净啊，最殊胜。就是最殊胜的这个内心的好药啊，为什么叫最殊胜呢？他执着这个修禅定是最清净的，最殊胜。修禅定是最清净、最殊胜、最究竟，所以叫清净医药。就是他执着修禅定最清净、最究竟、最殊胜，就是修禅定就可以得涅槃。所以就是只要修禅定就好了，也不要去布施，也不要去按养，也不要去祭祀，通通不要啊，不要去，全部都不要做啊。就是他因为有这种清净医药，只要去修禅定就好，什么都是最殊胜的啊。一个是贪自己的财物，不想布施，就说无有施予，无有按养，无有施舍。一个是执着禅定是最高的，所以也不要也否认这个施与爱养跟持事。那么第三种是四天意要祭祀这个天呢、啊？这个字打错了啊，是天祭祀这个天的一种意要啊，这、就是内心的好要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认为这个天呐、啊、的口是什么？就是火。供养火天，就是用火来供养天啊，因为火是天的口，就是天的口，就是天要吃嘛，它有嘴巴嘛，怎么办呢？你就是把这东西都拿来烧，都烧掉以后呢，就可以供养天，就可以吃到了。那你供养天就好了，你也不要去供养父母，也不要去布施，也不要去祭祀。祭祀这些贤圣的人通通不要啊，你继续用把东西都烧掉就好了。那么这是一种所谓的四火婆罗门，四就是这个啊，是印度有一种叫四火婆罗门啊，是所谓拜火教啊，四火婆罗门。那么他烧火来四天，就用火攻啊，火攻就是燃烧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还你家的父母啊，保护了父母，火攻叫做父母。哦，这个某点嘛，父母就是火攻。那么这个还你家的父母就是火攻，那这个密教很盛行啊，就是火攻。什么烟供火供，连天珠拿来烧啊，100万的天珠、300万天珠拿来烧，烧来供养天啊，那么可以一个可以灭罪，那么可以得福等等啊。
那
个
火供跟我们那个那个
烧金子
放焰口
啊不一样啊。那差太多了。
不是，鱼蟹凤焰口是施食给那些看不见的，但是火供是烧一些药材啊，什么香给一些看不见的。
对，
也是一样的。
他把一些树枝烧了去给他们。
药材啊。
哎，对。好，那我等一下解释啊、哦。 那个有什么差别。那么应该是佛法的护魔是什么呢？应该是用如来的智慧火来烧除烦恼啊，这个才真正的叫做火供。就是说护魔意思就是用智慧火来消灭烦恼，来烧掉这个烦恼，把烦恼的树啊都把它烧掉了，用智慧火来烧除烦恼，这个才是真实的佛法。那么其他叫做相似的佛法，那你要相信什么你自己决定啊。你要相信那些什么都拿来烧，烧汽车、烧洋房、烧电池、烧什么东西都拿来烧，那他真的都得到了，这个啊，真的吗？烧信用卡、烧银行，把银行都拿来烧了，这样他都得到，这个我，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智慧？你用想就知道。什么都拿来烧。好，我们就是说哈，那个方咽口是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是佛法。咽口就是因为有咽口鬼，就是他的嘴巴会吐火出来。那么他方咽口是持火的咒语，那么希望可以把他的口中的火给他熄灭，让他不会吃东西的时候烧到舌头。那么这是一种慈悲心，灭除他口中的焰火火焰，使令他能够短暂的吃到东西。因为他要吃东西，口中一吃，口里面就烧起来，让他那么可怜都吃不到，而且都烧掉了，而且不但没吃到还被烧到，那更可怕更可怜。那么是暂时熄灭他的口中的焰火，所以是放焰口。放的意思是打开，也是熄灭的意思，熄灭了他的这个火焰，让他能够获得食物啊。但是那个是短暂的，应该就是说消除他的什么贪念的心呢，改变他的贪烦恼，去除他的贪烦恼，他那个火焰自动就熄灭了。因为心造什么世界，这是唯心所造，唯心所造，怎么这个十法界就是心所造的。如果你从贪心变成布施的心，那你的心就转变了，你就可以从恶鬼道转变。所以说这个是讲一些智慧的语言，使令他花心欢喜布施，那么他也可以改变他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恶鬼道的这种果报啊。好，我们看这啊，再来是什么呢？刚刚还讲说那个火供，就是什么都把它烧掉。这个就是然后啊，连经书也拿来烧掉，这个是不是很奇怪？好。那就是说干脆用烧了给他，让他读，他读得到吗？啊，你烧了经书会有什么罪？哦，那个不是办法，就是说你是破坏这个圣法，那你可能将来会有严重的这种三途的果报，而且可能会报在地狱。那如果说你是无心，你只是被邪见所这个所主导啊，那也不好，那个还是三途的果报，就是还是不要去造作这种业。所以说那个随便就是什么都拿来烧，其实这个是不对的。就是佛像也是好好保存啊，也不要说那个，那如果说那已经破烂了，已经不堪来礼拜，而且是那你还把它保存到什么？到这个真的都已经是没有办法，连这个什么都快已经烂到光了，那么要很恭敬的拿一个什么清净啊，那把它烧了以后去找那个没有 就是人家踏过的这种森林，然后挖个埋下去，埋在土里面也是要很恭敬，就是那个灰也是要很妥善的处理，不是随便的去，连那个灰你都要觉得很恭敬，也是活像活精都是要很恭敬啊，因为你没有这个，你就不能脱离恶这个三恶道啊，你就不能这个处理这个三界啊。所以是随便的用火来烧，连可以吃的东西都把它烧掉，这个也是太过分了啊！这可以去救济很多的人，那为什么要把那东西烧掉？那那些鬼道真的吃得到吗？鬼道吃得到是因为什么？你有没有你能够诵经回向什么？这个才是真正得到利益啊！你光在烧那些有可以吃可以用的东西都把它破坏，那个应该是有罪过的。好，这个所以说这个供养火天，这个就是邪见啊，这个不但得不到福报，而且还有问题。所以人家在做火供，不要拿衣物去烧了，把什么东西拿去烧了，那真的是。那你读这个，你读到这个邪见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发觉，那就很可惜了啊、哦。所以这个这里还蛮重要的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披寻记啊，无有施以等者，未有坏道，由依世间诸境律故。就是有一些外道啊，那么外道就是心外求法，那么称为外道啊。那佛法讲外道也不是在骂人家，只是说他是心外求法。那佛法是要从这个内心去转变，而不是找一些其他的部分啊。由依世间，依就依止世间诸境律，就是境律就是禅定啊。诸境律故，因为他得到了这个世间的禅定啊，比如说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得到这个禅定，那么就有一点神通了啊，就有一点天眼，那可能是一般的天眼通，见世施主一起受命，恒行布施，无有断绝。他看到了这个施主，就是这个布施的这个人，一起受命，他一生啊，一个寿命就是一起。恒行布施，那么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布施的工作啊，到处在布施，无有断绝，如果没有断绝，从此命中生下贱家，贫穷匮乏，竟然下一生竟然生到这个下贱的家庭，那么又贫穷又匮乏，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啊？就是说，因为他的禅定看到了现见，他的现见就是一些不合理的状态啊，现见是不合理的，他就认为他要升起邪见了。彼作思，他就这么想，彼作四事，他这么样的去思维。定无施以爱养之事，那么一定没有什么布施可以得福，爱养可以得福，此事可以得福这件事情。如前空见论中已说，明本七卷九页啊，207页。那么前面有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无有施以，就是布施给这个贫穷。这个施语就是指有苦的人，有苦，有苦是什么呢？就贫穷孤苦的人啊，就是生病的人，那么就叫有苦的人。那么你布施给他，你得不到福报，就是没有意义的，就是无有施语的意思，就是这样。无有爱养，爱养是指什么呢？对两种人，一种是有恩的人。就是父母师长，就是有恩的人，再来是亲爱的人，就是兄弟姐妹等等。那你去供养自己的父母，然后 供养你的亲爱的人、兄弟姐妹等等，那你也得不到福报，就是没有意义的，所以叫无有爱养，都是邪见啊。无有慈氏，慈氏就是尊圣者，尊圣的人，尊圣就是他有道德、有修行，圣就是他是不是一般的凡夫啊？尊圣的人，那你去祭拜他。祭拜你亡故的祖先、亡故的亲人，那你也得不到福报，这也没有意义，所以叫做无有慈氏。那么这是前面的空见论中已说啊，就是讲这种事情。今此更显游山异药，成山差别，就是前面这三种异药。那么所谓的财务异药、清净异药跟四天异药，那么有三种差别。会由直取财务异药，就是他直找取找他的财务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啊，内心的这种思想啊。于诸有苦不能行思，这个地是错了啊，是诸嘛，于诸有苦，这种种有苦就是生病的人、贫苦的人，那么不能行思，他没有办法去布施给他们，因为他们很贪找自己的财物，很执着啊，一毛钱都不布施。是故毁波无有施矣啊，就是不想布施就说这个布施啊，这个不会得福啊，就故意这么说。或有直取净律清净医药，他很执着去修禅定，那么认为禅定最殊胜、最究竟、最圆满、最清净，那么这个清净就是最究竟、最圆满、最殊胜的意思。这是用见取啊，见取执着见取。于诸有恩及亲爱，所以这个地是错了，是诸师是恩，有恩不是有师。于诸有恩及亲爱所不欲行施，他对这个有恩的人就是父母亲，亲爱的人就是兄弟姐妹，那么有恩也包括师长啊，包括你的老师，包括你的师父，你的阿舍利等等，所不欲行施，就是你对他们啊不想去供养他们啊。是故毁波无有爱养，就是他见取认为修禅定最殊胜，所以其他通通没有福报，不能得福，所以就是毁波无有爱养，故意去讲。或有直取供养火天医药，或者他还有一种见取见啊，他认为这个有一点像借进取见啊，直取这个直找取找这个供养火天，那么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福报了啊，所以其他都不供养，于诸尊圣都无所施，对的，这些就是尊，就是像佛啦、菩萨啦、阿罗汉等等这些，或是这些善人啦、啊，还或是这个这些圣贤啦、啊，他都不想供养啊。圣就是一些，比如说是这个学问的人啦、啊、学者啊这些，他无所施矣，他都不去供养。为不应事，这不应事就是他不应该去祭祀他们，就说不应该祭祀他们。是故毁波无有慈氏，所以他就去毁谤波无，没有慈氏可以得福啊，慈氏不能得福，故意去毁谤这个啊。那刚刚讲说这个，我要对这个再讲一次。再说明一下，见是施主一起受命， 横行布施无有断绝，从此命中生下贱家，贫穷匮乏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因果通三世。因果通三世，那么因果有分三种业，一种叫顺现受业，顺现受业就是现报啊，顺现受业；一种叫顺生受业，就是第二生受报，顺生，生就是下一生的生；第三种叫顺后受业，顺后受业就是第三生以后，可能百千生以后才会受报。那么你他这一生都做布施的事情，横行布施无有断绝，但是呢，过去生造作什么因？造作可能就是偷盗的因啊，这一世造作布施的因，可是过去生的业力先成熟，所以下一生就是贫穷孤苦，就是生下贱家，那没有办法，就是种子的力量有强有弱，就是说这个受业有三种，随业随念随喜随种啊，随念就是你最后一念，比如说你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最后一念刚好念阿弥陀佛，那么这个最诚敬的心，那么感得阿弥陀来接你，随业随念，那也生啊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有你的这些亲属啊，你这一生都做得很好，刚好你那个不孝的儿子来了，然后一直哭一直闹，然后吵着要什么，怎么财产都没有分给我，然后就生气了，我就快死了你还在那边吵，然后一面嗔心就堕了毒蛇，那就随念随业随重业，重业去受报，看你造作了哪个重业最重去受报。随喜随他的习性，杀猪了去受报，可能就是堕地狱了，地狱出来就变猪变那啥。随业随喜啊，如果这个人随喜，他的修禅定啊，他已经证了得到初禅了，他就升到禅初禅天去了，他修持善业，他都很孝顺父母，而且常常修善业，随喜他就升到天上去了，升到四王天刀立天去了。他再有生再修欲界定，他就升到什么，而升到兜率天夜摩天以上了，就有欲界定了。那么就是随喜随业随念随喜啊等等。那么这个你这一生造业，习就习气啊，习性啊，那么随业随念随喜，那么业当然是随重业嘛，强者先迁嘛，这哪个业最强，力量最强就把你拉走了啊。那么这个人一生都念佛，那么都一直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像一棵树啊，一直倒到西边去了，还没倒已经偏了西边，那个树把它折断了，倒下去就是西边嘛，不会倒到东边去嘛。所以就是你一天一生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命中止你还是会往生西方极乐，因为这是随什么，随喜随你的习性。但是也要修止观啊，就是你临命中止才不会，你才会一心不乱心不颠倒。那这个如果你要现受报顺现受业，你要有种子力量有强弱，就是你要比如说你是供养佛，供养阿罗汉，供养这个，而且是佛在世的时候，阿罗汉在世的时候你供养他，然后你就马上升到天上去了，就是种子力量太强了。或是你杀了人，那你就堕到地狱去了啊，这个力量也很强啊。如果你是误杀的，那这个力量就不强啊。如果是你嗔恨心杀的，非把他杀死不可，把父母亲杀了52刀，把父亲母亲，有父亲是厨师，他一生杀了不少的这些，所以他儿子也来把他杀了，那没办法。 父亲也造杀业，那儿子也造这个忤逆罪、啊、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力量很强，就堕无间地狱了，就是种子的力量太强了，对象就是这个罪业太强，或是福业太强，就是供养佛那就没办法，这个太强了，就升到道立天去了。那么这个对象是很重要，在增上缘也很重要，旁边有一个人鼓贺的，一直鼓励你啊，这如果你本来是不想杀这个人，你火上加油，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，再踹他几脚，再用那个什么高跟鞋来踹他，踹他几脚，要把他给踹死，当然要判罪啊。那这个就是有嗔恨心，而且旁边还有没有鼓励的人，我是不知道。鼓励的人我是不知道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有增上缘，那么鼓励。那如果这个人这个力量也很强，这个也可能会顺现受业，就是现世报，马上就现世报，这样判罪了，啊，就现世报了啊。那如果是一种，就是说，这个本来他是不太想供养，可是旁边一个人一直鼓励他，这个这样的修行人这么好，机会这么难得，你一定要供养啊，一定要什么，他就发起了这个心啊，清净心的供养，诶，这个福报也很强，就是将来就升到天上去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力量有强弱。那这个一生都横行布施，无有断绝，可是可能力量不强，心力不强，所以过去的业力还是强过他，没有办法改变。这不能，那这一生的布施呢，来生要受报，所以不用紧张嘛，利息会加更多一点啊，所以他可能再过个几世以后就是。更殊胜的这种福报啊，所以那他因为这个世间禅定没有他的天眼通不够好，所以呢他只能看个一世两世就来下判断啊，这样这个是不准的啊，因果是通三世的，而且缘的力量又强又弱啊，所以这个是所以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是吧？只争来早与来迟，只有早跟晚而已嘛。但是也有缘的力量也很重要啊，这个缘的力量也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对象是谁非常重要，所缘境是谁，对象是谁，所以非常重要啊。如果你供养是圣人啊，那你恭喜你了，不得了啊。这是未来一定有很殊胜的这个福报啊。那这样我们现在来说明这个升起这种无有私欲、无有爱养、无有持世的因啊的原因，那我把它再做一个加深印象说明。那么第一种就是说外道的禅定，它呢只能看到一两世，他天眼太弱，只能看一两次，所以他看到的不合理的现况，第一个他看到是杀生者都长寿，就是这一生都在杀生，可是竟然可以得长寿，其实是什么，他过去生杀死，这个过去生他不杀生，那这一生杀生跟过去生的业力还没结束啊，福报还没享尽啊，所以还会得长寿啊。那这一生杀生呢，那以后才会受报啊，因为这一生的力量还强不过过去生。所以在佛在世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自告奋勇要去杀羊，然后说啦，六生以来就是六生天上六生人间，每次都是因为杀动物啊，就升到天上又升到人间，每次都升到天上也就升到人间，天上人间享受六次。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就去问佛， 要找一个人来杀这些羊啊，来请很多的这些外国的人，都没有人要。这个人自告奋勇，可是他说的是对吗？我说他确定他过去生啊，他造了很大的善业，所以他还是可以栖身天上，栖身人间，他可以升到天上去。他不是出国阿罗汉，那不是。然后呢？但是呢，他这个福报要享尽了，再一次他就要堕到地狱去了。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快乐，可是他还记得过去生的事情啊。所以他是过去生，他曾经有供养圣人，所以他可以升到那么好地方啊。或是他有造一些善业，还蛮强的，所以使令他可以升到天上人间这样。然后不杀生者得短寿，这不杀生应该得长寿，竟然得短寿，就是变成咬兽。可是没办法，他过去生杀生，所以这一生虽然不杀生，可是他还是短命，那没办法，过去生业力也蛮强。在偷盗者得财物，这外道看到是偷盗者，还蛮有钱的，可是他过去生布施，这一生偷盗，他还没有受果报，他要远了。所以这个果报有叫什么易守果，易死而守，不是马上就要受报了。如果每一样事情都是现世报，也会吓死人哦。每一个事情都是现世报，蛮恐怖的。如果你造善业，那就很快乐了。每一件事情都现世报啊，如果你动那个恶念都现世报，那也很悲惨了哦。所以那个种子力量有强有弱，还要易死而熟啊，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成熟。不是马上播种，然后第二天就长出了果树，就结果，没有那么快。再来是没有偷盗者很贫穷，就过去生他是这个偷盗啊，那所以这一生贫穷。那这一生虽然没偷盗，可是还不行啊，还不能改变。再来是牵令的人很有钱，就是一些富翁都是很牵令的，一毛都不拔了，很多都是这样。越贫穷的人越会布施，这样蛮奇怪的啊，不是很奇怪，因为他要改变命运，他要赶快布施，他贫穷的时候就要赶快布施，就算一点点钱，就是他的这个一切，可是那个力量很强大。如果你有1000块，你捐1块就很多，可是那1块钱的力量就蛮强。你有1000万，你捐1万，当然也是多啊。如果有好几亿，你捐个10万，那不算什么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说，牵令的人，他是虽然很有钱，但是过一生布施来的啦。那这一生的果报结束了，他就是变恶鬼道了。常布施的人一贫如洗，经常布施然后穷光蛋一个，没办法，过去生偷盗啊，或是过去生都不布施啊，所以这一生那么穷，那也没办法，业力也没有那么快就转变了，但是早晚会转变啊。然后喜欢去这个破坏别人的人，喜欢去损恼别人的人，那么喜欢去损恼别人，结果身体很健康，到处耻笑人啊，去耻笑或者说去恼怒别人啊，结果他身体很健康。然后这个是很吃别人身体的多病，那是过去生的业力嘛。像这个颜回说他这个多病啊，短命啊，但是他还是一个圣人啊，那是过去生的业力，没办法啊。那孔子周游列国很不得志啊，圣人也是也有不得志的时候啊，这个都是业力的所致，没有什么特别。 就是不能说只看了一点然后就认为没有因果，就是他因为有这个禅定看到这种不合理状态来升起邪见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会升起邪见，就是因为他得到世俗的禅定定力太浅了，太浅了只能看到一生两生，他看的期间太短，那么他就下判断，他只看到不合理的状态，所以很多人会升起邪见，这个人是没有福报啊。很多人一开始就学习一切事理论，哇，这个福报很大。有些人一开始就看一些邪说，就是那是蛮倒霉的啊，那过去生不修福啊，他遇到都是邪思啊，什么真佛宗啊，什么有的没有的，遇到都是这一种啊，然后乱写一些什么游记的，都是编小说的。什么天堂游记啊地狱游记啊都是自己编的小说家啊，你也信得要命还注印呢、欸、啊，还注印很多诶、欸、对，然后很多经都改了你也把它注印了、欸、你是想害人是吧，那就是你没办法，那各位有些人一开始学佛就遇到妙净长老一开始就学习一切事理论，哦，那你真的是不得了啊！你真的是非常有福报的，这个是很困难，很困难。但是你是遇到了这种政治政见的这种机会，那比你在那边一生忙啊，花了很多钱，然后都注意那些邪说，然后还很快乐，以为自己做了多少功德，结果死了又都要地狱去了。那你不要怪啊，你要怪自己。没有什么慧眼，对，所以这个是世俗禅定太浅，看到了两生，所以就下判断，就升起邪见。再来就是随顺二知识的教导，就是他的老师来教他，所以他就升起邪见。对，这个是自己造作的。所以那个缘也很重要、哦、就是缘会非常的重要，重去改变，有因有缘那么才会生果。再看这个叙事，无有妙行，无有恶行，那么这个是谤因啊。什么叫无有妙行，无有恶行，就是认为施戒修布施持戒这个修学禅定，那么不能得到善果，就是无有妙行，得不到善果。无有恶行，那么就是所谓的奸贪奸吝，或是这个犯戒，或是这个散乱，那么也得不到恶果，就是无有恶行，那么就是谤因啊。看这个本文，又显诽谤戒修所生善能治所治故，即显诽波施所生善能治所治故，说如是言，无有妙行，无有恶行。那么这个诽波戒修，戒就是持戒，修就是修定，所生的善能治，就是持戒能够治什么呢？持戒能够治破戒，所治就是破戒，能治就是持戒，所治就是破戒。那么修呢，就是能治就是修定，那么所治就是散乱啊。这能治是修定，所治是散乱。即显诽波施所生善，施就布施，能够生到善果、善法。那么能治就是布施，布施是能治。所治呢，就是奸贪奸吝，或是悭吝啊，应该念成悭吝啊，悭吝。说如是言，他就是说这样的这种言论，无有妙行，无有恶行。刚刚说这个十戒修不能得善果，叫无有妙行。这个奸吝、悭吝、犯戒、散乱， 他也不会得到恶果，就是无有恶行。好，看披荆记，无有妙行，无有恶行者，福不动行。这个愿是错了，是福，福气的福。什么叫福不动行？福应该是还要顿点，福还要一个顿点。福是什么呢？福是指什么？就是这个布施持戒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福，福业，布施持戒。那么这个福气的福啊，愿把它改成福，然后一个顿点。那不动行，不动行是什么呢？不动行就是修定，定就是不动，不动业。你修不动业，升到舍戒天、无舍戒天，就是属于不动行。福跟不动行这两种。那这个福就是散乱心所造的，布施持戒你是没有得定，所以你就用散乱心所造，就是福。那么不动行，那是你的这是什么？你不是散乱心，你是心一静性啊，这个色心不乱，那么所造作的就是不动行。四边妙行，那么这叫做妙行。诸非福行，那个位是错了，是福。诸非福行，种种的非福行，什么四名恶行，非福行，非福就是没有福的，没有福报的行为，没有福报的行动叫非福行。什么叫非福行？就是犯戒啦，还有什么牵令啦，还有散乱啦，这些都是非福行。四名恶行就叫做恶行。当知妙行从四界修三种所生，所以这个妙行是从布施持戒修定所生，所生起的这种妙行。四位能治，那么这叫做布施持戒修定之能治。恶行为四界修之所对治，恶行就是牵令啊、牵贪啊、犯戒啊、散乱啊，那么这些是什么？是这个世界修所对治，是为所治。那个耳是为啊，为什么啊？那个为是是为所治，就是所治的。彼诸外道不能了之，智业差别。这些外道他不能够明了通达，智就是了之，就是明了通达。智业差别，什么叫智业呢？就是智业是指说善业有福果，恶业有恶果，就叫智业。就是你造作了三恶业所感叫智业。智业的差别就是你的善恶业所感的福恶果的，这叫做智业差别。那么是善业会感善果，恶业感恶果，那么是有差别的。是故波舞，因为他不能了解，他的神通啊，或是他的恶知识来教他，所以，或是他的一些，他的禅定看不到，然后恶知识来教导，所以他就去诽谤波舞了啊。那么这个是在讲无有妙行，无有恶行，这是属于谤因啊。再看这个序五，无有妙行恶行恶业果及一手啊，看一下。又显诽波此三种善能治所治所得果，故说如是言：无有妙行恶行恶业果，是没有妙行恶行的两种业果。妙行就得这个善果，那么恶行就得这种恶果。即异手，那么这个异手，什么是异手？我们先发讲这个一个人份。 分有两张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一张，像够吗？不够的时候，两个人一起看，再补印。他那个如果不够速力，去电脑里面印。
两页还是三页？
两页。
是。
啊？
是。你可以写第一页放三页。
没有没有，这个只有两页。其实上只有两页。两页而已。够了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看。好，我们简单讲啊、哦，看这个图表，看第八式自相果相。自相就是二赖也是，那么就是梵文，那么华语叫做藏式，那么就是有能常、所常跟执常三种。那么这个果相，那么叫做比波加式，就是梵语，那么译成华语叫做意熟式，意熟式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文。第八式的果相，梵语叫做比波加，中文译名有旧译叫做果报，就果报式；新译叫易熟，易熟式。有果报式又称易熟式，这叫果相。何以第八式是果报式呢？因为第八式是随着业力而生，专门来什么酬业受报的。第八式在酬业受报，就是以第六次所造的善恶的业因当为引业，这作为殊胜的增上缘，所以引业是一个增上缘，牵引第八世到六道中去投生，去受苦乐的果报。这个引业能引善恶业因叫引业能引，那么这个所引就是第八的一熟事叫做引果，一个是引业，一个引果。其所造引业属于人间的业，那么就第八世就随着升到人间。所引业是天上业，就升到天上；所造业是三途，第二个畜生就升到三途去了。那么这一起的生命酬业受报结束了，另外一起的生命又随之而来。所以经言众生身口意所造业力无量无边，如果业力有体相，尽虚空，不能容受啊！这个是地藏经嘛。由此可知，业力无尽，则受报无穷。众生第八世永远在三界六道之中，头出头没，此时彼生，彼时此生，轮回不停。因为第八世是酬业受报的主体，六道轮回的根本，所以就译为第八世果报世。所以去后来先做主翁嘛啊，去后来先。去的时候就是最后走，来的时候最先来啊，去后来先做主翁。所以八是属于果报式。那么第八是在酬业受报的过程中就有一手，那么这个比波加分叫一手。一手有十类变三种，十就一死而手，类就一类而手，变就变一而手。看第一个一死而手，招因果手定义时故。定义死，死就是时间也不同，有一定的，有不同的。即从我们所造的善恶业因所受的苦乐果报，中间往往有一段时间的间隔，所以这些外道只有禅定只能看一生两生，其实是不准的啊，它都是一种什么偏见啊，所以叫邪见。有今生造业受报的，今生就是今生造三个月，今生就受苦乐报的，就顺现受业；有今生造三个月，下一生受苦乐报，叫顺生受业；有今生造三个月，第三生、第四生乃至百千生才受这个苦乐果报了，叫顺后受业。但是不管时日间隔的久暂，我们一旦造业，一定会受报。这个报有轻重，你如果能够学习般若，你才能够转重为轻。如果你能够忏悔，你也可以转重为轻，但是忏悔力量强弱每一个人都不同啊。 今年种植白天节所造业不亡，因缘会使果报繁殖寿。好，以上都在说明因果报应在时间上面就有差异的，所以叫一时而熟。再看第二个一类而熟，因通善恶果为无忌，就是因啊有善跟恶，可是果呢就是无忌果。这第二次所造的业因，或是善现或是恶现，但是所感的第八次的一熟果，也不是善也不是恶，那么就是无忌现。所以是因果性义，因跟果的性是什么，它的特性体现是不同的，所以叫异类而熟。那么问佛言因果不爽，爽就是失，失去丢掉了那个失。今一熟果是无忌性，业因却有善恶，岂为因果有爽，就是因果有怎么闪失啊。啊，答曰：同是第八世，其果相却有很多，果相的名称有很多，除一熟果还有等油果、增上果、适用果。可是等油果前七世也有，唯有一熟果是第八世独具，所以偏说第八世的果相叫一熟。当之第八世所以称为一熟果，就是因为对什么三恶业因来说的。命通三个果为无忌，非善非恶，果就无忌就是非善非恶。比如富贵人的身体跟乞丐的身体同样是有五官百害，无有差异，那么就是无忌性的一熟果，可是受的果报是不同，依报不同，正报相同。至于富贵人享受富贵的果报，乞丐享受贫贱的果报，这是彼等前世所造善恶业因，或好施或是比吝所招感来的。果随业转，业依果同，就是善业就得善果，恶业得恶果，这叫等流嘛，等流果就叫等流果，这体性是相同的。第八世所以称为等流果，就是因为对种子而言，善的种子生乐果，恶的种子生恶果，无忌种子生无忌果，所以叫等流。总之因果事理复杂而且微细，凡夫浅智难知，唯有深信圣贤量可也。第三次变异而熟，种变异时果方熟故，这个种子要去变异的时候，这个果才会熟啊。从因到果过程都是刹那刹那一直变化，比如种子发芽长出枝叶树干开花结果，所结之果由小变大，颜色由青变红，味道由酸变甜，从因到果随时都在变化之中。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？这因为因与果之间那么有个缘，缘比如阳光水分，阳光水分充足与否影响种子的生长结果。因此假设我们从前曾经做了坏事，请不要灰心，只要在果报还没有成熟之前诚心的忏悔，改过自新，加强念佛的功夫，多做善事，虽然造了恶因，但是又种了种种的善缘，那么这个自然能够转变前所造恶因，而使重罪轻报，重罪消轻罪消除，这是一熟果给我们最好的最重要的启示。好，9:15了，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吗？下面哈，那个先，因为下一次不是我讲，但是我先让大家先听一下啊，就是说这个。因为那个什么，那个传播法师的这个 MP3 里面哈，他来讲那个3++、2++，很多人听不懂。那我在这边简单跟各位说哈，什么是3++，什么是2++，什么叫做天加加，什么叫人++哈，其实不会很难啊。我现在说明，就是如果哈。其实这张画图我现在简单说，如果它还有三生还，就是生天上人间这样往返，那么叫3++，还有三生天上人叫3++，还有两生往返天上人叫2++，2++啊。那么这个家是什么意思呢？家庭的家，家就是烦恼啊，就是一个盖子，然后下面养一只猪，这是假，就是烦恼啊，烦恼。 那么这个三生家家又称为三家家，或叫做家家圣者，就是他升到天上又升到人间，那么从一家到一家，出一家自另一家，那么就天上人间，人间天上的家家，从这一家到那一家啊，但是还没有什么，还没有了脱生死。那如果是什么叫天家家，就是他最后一生在天上证阿罗汉果，叫天家家。那如果他最后一生在人间证阿罗汉果，叫人家家，就这样了。天家家就是最后一生在天上证阿罗汉入涅槃，人家家最后一生在人间证阿罗汉入涅槃，叫人家家。所以这个其实很容易分别，不是那么难。然后呢，三生家家里面又分为两种，叫天三人二，就是三天上有三次，生到人间有两次，那么最后一生已经在天上了，二二那多一个一嘛，最后一生在天上，在天上入涅槃叫天家家。那么如果是人三天二，在人间有三次，在人间在天上有两次，那么最后一生一定在人间嘛。就是天二人二，那最后一生是人，那么那在人间得阿罗汉果，我们叫人家家，就这样了。那如果二生呢？二生家家就是有天二人一，就最后一生在天上，正好那个也又称为天家家。那么也有人二天一的，最后一生在人间又称为人家家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么这些。有天三人二，天二人三，天二人一，人二天一，这些都是不等生家家，就是天跟人就不相等，叫不等生。啊，如果是三天三人，那么叫等生家家。啊，如果是一个比一个多，那么叫不等生家家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在指。这个所谓天家家人家家，就看最后一生在哪里证阿罗汉果，在人间就叫人家家，在天上就天家家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困难，不会那么难，我听都听不懂。好，那个没问题，我们就回向了。